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持定指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战斗的生活，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与空中属血气的恶魔征战。但是他这里没有这样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运动员主要奔跑的生活，我向着标杆直跑，但是他这里也没有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耕种的生活，我们是园丁，我们在上帝的园子里面耕种，也被耕种，但是他在这里也没有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建造的生活，我们建立在主的话，建立在耶稣基督，然后用金银宝石被建造，也建造，可是在这里也没有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走路的生活，我们走天路，我们向着我们的家乡，天上的家乡走，在希伯来书有讲，可是这里也没有讲。我提这些事，就是我们看圣经，我们希望能够看得越完整越好，我们能够思想越完备越好。圣经里面刚刚讲的那些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战斗的，是真正是耕种的，是建造的，也包括一个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今天要讲的，我们的基督生活是逃难的生活，这个是非常消极负面的字眼，所以我们不大喜欢讲。那么我今天会讲这些，但是题目我也就先没有讲逃难，我讲持定指望，这两个关系密切哈。在六章十八节那里，我们刚才读过的，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事，我们基督徒在世生活的时候，因为有上帝对我们宝贵的应许，还有上帝对我们坚定的发誓，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如果我们再加一件事情，三件事都是一样的事，但是用不同的语气来表达。神用他的呼召呼召我们，我们听到了呼召就跟随了他。神用他的应许向我们呼召，我们听到了那应许，我们就跟随他。神向我们发誓，他呼召我们，他应许我们，他一定都会成就这事。这三件事内容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神要永远做我们的父。如果你再用其他地方还讲的一个，就是神跟我们立约，立约的内容也是他呼召的内容，也是他应许的内容，也是他发誓的内容。但这里他只讲两件事，神在带领我们，拯救我们，保守我们走天路，引导我们做他的儿女的这一生到永远的路上，有两件事情保证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话的实现，就一个是应许，一个是发誓。啊，神绝对不会说谎。那下面作者应该讲的，神绝对不会说谎，叫我们这做他儿女的可以非常有把握，叫我们这做他儿女的可以有平安，叫我们这做他儿女的可以有喜乐，叫我们这做他儿女的可以多结果子。各位，这同样是圣经很多地方讲的，但他这里都没有讲，他讲一个很负面的。我们这些在逃难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人逃过难了，我想台湾这几十年没有什么难好逃了。那我父母那一辈是从小在逃难中长大的，那今天这个世界上也还有很多人在逃难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不需要逃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都还在逃难。那我们今天也会很不幸的提醒这些事，当然不是不幸，因为上帝的话的提醒都不会是坏的啊。我们先从第十二节看起，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做基督徒容易懒惰，我们容易惰怠，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会疲倦，有的时候会懒。那么他就提醒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 我们得到上帝的应许，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都是神的恩典。神大有权柄的话语保证我们会得到好处，我们会得到不配的好处，这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永远不会失去的福乐，不等于反而强化了我们需要效法，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不断有信心。而且这一点啊，这句话恐怕年轻人比较不喜欢听，也不习惯听，我们可能经历很多也不大习惯听，就是你在生活要忍耐。我碰到一对九十几岁的夫妻，他们结婚六十几年了，是当然是已经老夫老妻了。就在跟他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聊天，我是外人，不过跟他们也很熟了。我说老伯啊，或者什么波波，你怎么维持这六十几年的婚姻啊？他就说三个字，他用他的河南土话讲，他说我能忍。他太太听了也笑了。各位，我们不必有六十年的婚姻啊，你二十年、三十年婚姻，你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啊？忍啊。中国有个皇帝也是听说他有个臣子年纪很大，他们家五代同堂，问他的五代同堂的秘诀是什么，那个臣子就写了100个忍字送给国王，皇帝看了就抱头痛哭啊，忍耐。各位，我们讲的忍耐跟这些都不一样，这些忍耐是不得已的，这些忍耐只有痛苦，这些忍耐总有一天会忍不了的，就算忍到死也没有真的幸福和快乐。我们的永恒的快乐幸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能得到，但是盼望我们会忍耐。忍耐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要抓紧这个盼望，不要让你生活里面上帝给你的希望不知不觉溜走了。各位，这个是我在牧会的时候碰到的好多的家庭，从小到老的人，个人和家庭都会有的现象。我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先生，对我的太太，我没有希望。我对我的工作没有希望，我对我的儿女没有希望，我对我自己的未来没有希望。我觉得这是这世界上没有主的人都有的特点。我不再谈政治，但是不信上帝的人只能用一些外表的言辞来安慰自己和别人。我不觉得，我反而深深的觉得他们都越来越在没有盼望中强颜欢笑。我不觉得国民党、民进党、马英九、陈水扁自己有盼望，也不能给我们盼望，他们只能看世界的局势怎么样，拖一拖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经济状况好一点，大家高兴一点。就算经济很好，社会治安很好，我不再批评任何政党，各位，那些也都会随着这世界和人的消亡而过去。我们有盼望，我们比任何非基督徒都幸福，不管我们的处境、家庭、工作有多少艰难，要凭信心和忍耐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是凭信心和忍耐咬紧牙关死了将来上天堂。不不不不不，我们的忍耐包括今生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包括我们今生为义受逼迫，包括我们今生甚至是在教会或者是神给我们的艰难中能够度过而且得到应许。好，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这六章十三节，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好，这是一段故事，我们都还算熟悉。不过我要把它讲的稍微重点一点。神向亚伯拉罕应许， 神向亚伯拉罕呼召，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最后发誓会实现他的呼召，他的应许，他的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我们要说，最早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约书亚记应该是24章，还有在使徒行传第7章斯蒂凡的讲道里有讲，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当初在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和他的父亲塔拉在那里侍奉别的神，他在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人类文化的发源地，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示拿平原那边，巴比伦、亚述这些国家都是从那里来的。米索波大米的文明，我们在台湾也有展览过这些东西，我们念历史课本也可能还记得一些。亚伯拉罕原来是在那个文明的地方，文明最古，可能有7000年，比我们中国还多个3000年以上。哦，亚伯拉罕在那里蒙召，然后就跟他的父亲塔拉一起到了哈兰那个地方。到了哈兰，他们停下来了，应该是塔拉就生病了。然后待塔拉死了以后，在创世纪12章就开始讲到，神就呼召亚伯拉罕。我们把这一次的呼召说，第一次的呼召其实在更早已经有了，但这一次呼召是清楚呼召内容里面讲到他的应许。在创世纪12章第5节，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来跟随我，你听我的话，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听我的话，以我为神，我会让你得到土地，我会让你得到子孙，我会让你得到幸福，我会让你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各位，这个祝福，这个应许，这个约，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讲也是有效的，因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即使不信主的人，我们也对这几件事会觉得，如果有了很好，我们希望有土地，我们希望有子孙。当然现在人都怕生了，但那是因为我们钱不够，人也不够，土地也不够。如果很够的话，如果你有千亩良田，你还真希望生个20-30个，可以一起来耕田哈，或者是经营你的企业。如果你有千亩万亩良田，或者像王永庆一样，有几十万人的工厂，那生个30-40个儿子，一个儿子管一个工厂，如果都很有出息，那也很不错的事情啊。总之，在以前游牧民族或者农业社会里面，子孙越多是越好，所以这是一个福气。神在创世纪12章，当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他叫他离开哈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去。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75岁。各位，我们要说明，亚伯拉罕凭着忍耐在承受应许。上帝说，我会给你孩子，我会给你土地。各位姐妹们还记得吗？你跟你老公结婚的时候，弟兄们，你们也还记得吗？我们大概互相之间没有说我会给你土地，我会给你，我们现在也不太说给孩子了，但是我想我们会说，我会给你爱，而且讲的千篇一律的哈。在健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富裕的时候，贫穷的时候，我都爱你，至死方止。就是每个人在婚前，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誓言。我不知道这平权法案会把这誓言也取消了。我们只要今天晚上天亮之前彼此相爱就可以了哈。好，神应许亚伯拉罕，我会给你人和地，我会给你福气。各位，当你的丈夫或妻子或未婚夫或未婚妻或者其他的立约的时候，包括你跟其他的公司或者你跟老板，我们用某种方式签约，你什么时候得到那个 约上的应许呢？啊，现在当然约都会写的比较仔细，那么什么时候是什么，交什么货，付什么款等等，这都很仔细。但我们把它讲的含糊一点，我们讲说你的老公跟你说我会爱你，你指望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实现呢？ Immediately，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你会爱我。好，如果具体一点，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要结婚了，我们要找一栋房子，或者说找一个住的地方，什么时候去找？你不能说20年以后吧，可能20天以后就要找到了。我要找工作，我要找房子，我要买一部车子，我们做这些都是 promise 应许，什么时候才实现？有的时候它实现的慢一点，那时候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忍耐。神向亚伯拉罕应许我会给你土地和人，那是说具体一点，75岁的时候第一次讲，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实现。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发现那个土地不是他的，那地上有一群非常凶悍的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得到。然后迦南地还有饥荒，他还离开了那个地方，神给他的地方他不能住，到了埃及，当然后来又回去了。回去以后不知道亚伯拉罕几岁了，也就是不知道神应许那个没有实现多少年了。在创世纪12章15到17节，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了以后，神又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看一看，你看看这片地方，这片地方你东西南北看，你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通通会给你。啊，这是第二次应许。第三次应许在创世纪15章2节还有4节到7节，那次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那个时候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心中很多的惧怕，因为神把他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带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应许他，可是固然有祝福和带领，但是那个应许遥遥无期，而且他的敌人很多。那里讲到亚伯拉罕惧怕，神就跟亚伯拉罕应许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怕，我会把这个地方给你的。这一次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了，这个时候大概85岁。各位，75岁的时候神跟他很具体讲你会有儿女，你会有土地。到85岁的时候，对不起啊，我们要回去一下，你每次想到圣经故事都以为很熟悉就忘记，那是多么不合情理。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包括最佳的妇产科医生，什么时候跟一对85岁、75岁夫妻说你会得儿女？即使现在试管婴儿这么好，我听说现在人类记录最高的是一个76岁的印度女人怀孕，就是用试管婴儿的方式。这都跟现在这些平权法案有关系，因为科技让这些事情越来越有可能了。好，但是亚伯拉罕呢更荒唐，这他75岁，就是撒拉65岁的时候神应许你们会有小孩，到85岁的时候这个支票没有兑现，因为实在哪里有人能够75岁、85岁怀孕嘛。好，不过神说我会给你，这第三次。第四次是亚伯拉罕已经99岁，99岁的时候神向他应许，也就是神第一次具体跟他开支票， I promise you 你会有儿女的时候已经过了24年了。各位亲爱的姐妹，你老公答应你帮你买一件大衣，等了24年还没买，你要继续凭忍耐和信心忍等候吗？还是跟他离婚或打一个耳光算了？你给我一条手帕都不错。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一次神第二次跟他立约，而且是立了割礼之约。好，99岁的时候，各位你们圣经熟悉，这第四次啊，就是亚伯拉罕等了24年，神的应许还没实现，还没有一点点实现。 99岁神再度应许，或者是第四次应许，那么应该就会马上实现了。因为在那一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比较具体一点的说，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100岁的时候，撒拉会怀孕生子，等一年。好了，100岁的时候试生了，但是他在生了以后，生了这个孩子以后，亚伯拉罕当然也很高兴啊。可是有个插曲，我们通常都忘记了，就是亚伯拉罕在得孩子了以后，那个孩子就是以撒断奶了以后，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撒拉要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走。亚伯拉罕当然不愿意啊，但是耶和华就说，哦，你就听撒拉的话，把他赶走吧。结果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子一度也是独子和他的老婆就赶走了。为什么要赶走？耶和华说，你们要分开，我会照顾夏甲，我会照顾以实玛利，不过我对你的应许说，你的子孙会非常的多，会蒙福，会使万国蒙福，是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所以以实玛利不算。所以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会有子孙，当他有了以实玛利以后不算，当他有了以撒以后固然开始算了，但是又有一个困难，那困难就是，各位，以撒得结婚，然后以撒老婆能够怀孕了，那以撒生下来了以后，那么啊，神大很祝福啊，都很好。我们想，那他哥哥也被赶走了，那3000宠爱在一身呢，非常的宠，非常的爱。那以撒我们也不知道在几岁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第22章，也不知道神发了什么神经病。对不起啊，我只是把圣经上的话用我们常人的观点来想，你们很近前不会这样讲的。神不知道发了神经病，在亚伯拉罕这一辈子这么听上帝的话，跟随了上帝，从更早在米索波大米就出来，那个我们不算那段时间，就从哈兰开始到以撒生下来，然后到以撒可能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比以撒大100岁，所以大概是亚伯拉罕1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忠心跟随主了几十年了，神也把以撒给他了。神在创世纪22章，大概亚伯拉罕115岁的时候说，把以撒杀掉献给我。那个创世纪22章很清楚的说，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各位，这个试验实在太恐怖了，这试验实在太叫我们对上帝有很大的愤怒。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的话，那你的那个脑袋是有点不太正常，大概太有信心了哈。就是神给了，然后神又让我们把他杀掉献给他啊。不过我们不去，今天不是讲这件事，我们说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仍然非常棒的顺服了啊。这故事讲太多，道也讲太多，虽然我觉得很多地方讲那么多还是没有讲到重点，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愿意做这件事情。在亚伯拉罕拿起刀来，你们看过很多这个话了，要杀以撒的时候，天上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甚至就是耶和华自己，就拦阻了他，就亚伯拉罕，你不要做这个事了，你愿意献以撒？耶和华就说，在创世纪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然这样顺服我，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哇，你实在对我太忠心了，我讲什么叫你连杀儿子你都听我？哎呀，孝感动天，我被感动，我发誓，亚伯拉罕，这次啊，老夫很不好意思，这次我发誓，我一定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我一定叫万国都因为你的子孙蒙福，我会叫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你的子孙会成为大国，会得仇敌的门，而且地上的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得福。哎呦，因为你实在太听我的话了。好，各位，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实在都很听上帝的话。可能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些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虽然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听，但也相当听了。相对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哈，我是常常从小信主信到大，曾经有一段时间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只是感谢主越来越有信心，我常常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是听话的乖宝宝，上帝是虐待儿女的父亲。我没有告你就不错了，虐待儿女，常常语言虐待，行为虐待，常常像刚才我们的独唱者说，哦，老师用负面的话讲，上帝常常不是用负面话讲，用负面的环境让我们很受不了。各位，每个人都有，连耶稣都会对天父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所以我们信要有坚定的信心，要忍耐，要持守指望，但是我们并不是做一个白痴，请注意，我们会思想的，我们也应该祷告的。基督的生活实在是我觉得太不真实了，我们其实既对上帝没有敬虔，没有信心，没有指望，我们也不会把我们心中的话、心里的话跟主讲。可是你看约伯记，你看诗篇里，你看圣经里面，包括耶稣、保罗这些爱主人，他们是把他们的话对上帝呼喊的，我要呼求主耶和华，你不理我要到几时呢？这些诗篇里这些话很多的，呼喊呼求里面有悲泣的、艰难的、责备的，当然也有赞美的。哦，我要向主发声，哦，你们来和我一起赞美主，也有大声欢喜的呼喊，这也有感谢主。我自己觉得今天的基督徒这两方面都很缺少，我们很少有因为在主的恩典下欢喜快乐的，灵恩派可能多一点，希望是真实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哎呀，你不理我到几时啊，这种真实的呼喊好像也缺少。好，不管怎么样，神对亚伯拉罕实在是够好了，神让亚伯拉罕一直在那里等候他应许的实现。就讲最具体的，其实是三个，一个是人，你会有很多子孙，一个是地，这块地你脚掌所踏都是你的，第三个是福，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蒙福。人迟迟没有，地一直到亚伯拉罕死都没有，这是斯蒂凡讲道讲的，他死的时候连立足之地神都没有给他。福气吗？可能有，亚伯拉罕是很富有的人，也是很有势权力的人，但是在当时人最希望看到的儿女成群没有。好，那我们起码讲一个吧，讲一个吧，最重要的，他的儿女呢？他的儿女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呢？好，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当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可能15岁的时候愿意把他献上，然后神发誓了以后，神好像在说，亚伯拉罕，我真是被你感动了，我发誓，对天发誓。 Oh no， 上帝不能对天发誓，上帝天比上帝小太多了，上帝不是对天发誓，上帝是我指着我自己起誓，也就是如果对天发誓的意思是我说话不实现的话，天打雷劈。那对自己发誓的话，就是我如果说话不实现的话，我自我了断，我耶和华就自杀了，就消失了。我指着自己起誓，你的子孙会非常的多。好吧，各位，所以我们常常以为亚伯拉罕的故事到献完以撒就完了，其实有更严重的事。就亚伯拉罕天天都在等以撒，第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这又很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对不对？你们都在，康牧师啊，帮我女儿介绍啊，帮我儿子介绍啊。我说我都常常碰到这种问题，有的时候我很诚实的讲说，哎呀，其实单身比结婚还幸福，你不自觉得吗？但是又不能讲啊，啊，都在气。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以撒是一个好儿子，但是在当时一定算很晚了，在我们今天也算，他是晚婚的，他一直到40岁还没有结婚。那亚伯拉罕一定很急啊，大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他这么晚结婚，是他被宠得太厉害了，被保护得太好了，还是他眼光太高了，还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眼光太高了，等等，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们在创世纪应该23章还是24章就看到亚伯拉罕就派老仆人去老家去找一个，后来找到利百加回来做以撒妻子。哦，感谢主，儿子终于结婚了，40岁结婚，娶了一个美娇娘，好极了。哦，但是上帝真是磨人不磨人哦，就所有的希望在于以撒，因为以撒生的才算后裔，那就等以撒生啊，先等他结婚，等了40岁才结婚，在等生孩子。利百加什么都好，又漂亮又勤快又聪明，但也就有一个毛病，不能生，跟她的婆婆一样。哦，后来是到了她以撒60岁，就他们结婚20年才生，当然生了也就空前绝后了，就生了那一对双胞胎。这里面的故事都还蛮多的，我们不去详细讲了。以撒60岁的时候终于生了儿子，那个时候亚伯拉罕160岁，离亚伯拉罕死只有15年了。希伯来书讲的他忍耐，他忍耐终于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应该是指他在160岁的时候终于等到上帝话的初步实现，就是以撒有小孩了。各位，这离他第一次蒙召，起码在哈兰的蒙召，神开的支票，跳票，空头支票，已经85年了，你还继续信这个上帝吗？啊，这是忍耐，等了这么久。各位，其实希伯来书都在劝我们一件事情，整个圣经都在劝我们一件事，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这每个基督徒都会讲，上帝的话绝不改变。这不知道有多少圣经的话，上帝的律法宝贵坚固安定在天等等等等，我们也这样讲，可是我们通常讲这些时候都跟我们的生活不大连在一起，我们常觉得上帝的应许不大真实，没有实现。我们要肯定上帝的应许实现了，这个实现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是哥林多后书1章还是2章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把上帝的应许实现在耶稣的救恩上。你说哦，那应许我们什么平安喜乐还有生活中各样东西就不算数了，算数，但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神会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怎么在生活物质上显现出来，那不知道，你可以求，但是神怎么实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忍耐，我们要有信心忍耐当中，我们也积极的生活，积极的工作，像亚伯拉罕也积极的去做一切的事情，包括怎么样让老婆能够生下来，包括怎么样养小孩。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有信心依靠上帝我们就不做事，刚好相反，我们因为有信心有盼望，我们就更积极的在做事。各位，我相信这个话就不需要在你们当中讲了。你们这个教会其实很多神的教会，包括陈哥，包括我今天来，第一次觉得我没有来大专团契，我 我来的是中年团契。哎，奇怪，我每次来大专团契，怎么你们这人都不老啊？除了后面陈哥越来越老以外，别人都会老。今天看我们会老，我们也继续老了。各位，我相信我不需要多讲，你们要努力，要忍耐，要坚守，要上进工作。我相信在这个团契这么久的人，这个教会这么久的人，你们的工作、家庭、持家、养小孩、孝顺父母、工作，一定都非常努力。我为此感谢主，也谢谢你们。但是我还是希望，当我们在很努力的时候，求主继续给我们信心，继续给我们忍耐，求主的圣灵继续把他那话的真实，借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自己的忍耐。我们常常讲到忍耐，我们讲到忍耐都是讲爱，爱是恒久忍耐，可是信也是恒久忍耐。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你要继续信下去，你要继续望下去，你要继续持守下去，你要继续向主呼求，主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给我信心。而且我们要有那个满足的盼望、指望，求主让我持守这个。婚姻、家庭、工作碰到的困难能不能解决，这我不知道，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求主让我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是第六章第十二节的话，十一节的话，一直到底的意思就直到我们得到。我们可能到死都还没有完全得到，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相信我们有。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解各样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摆定持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啊，我刚刚讲的这一切，我没有什么秘诀，除了我们继续好好工作。说我们继续在工作中有安息，安息中有工作，不断借着主的话、主的圣灵，我们向他的呼求和主给我们话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生活相信主眷顾。我也相信我们当中，虽然我刚刚讲了很多负面，我们应该都还是能够阿们。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他是掌管明天的、今天的、昨天的、天天的。我们知道，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心灵会被挑动，会觉得我的心里为什么哀叹，我们会，但是我们在哀叹中，我们也会得到圣灵给我们鼓励的力量，就求主帮助我们大得勉励。那个勉励就让我们一方面静态的把那个应许抓得更紧，我们不要神的教会不要因为任何原因把上帝的应许丢掉。我不再有希望了，我对上帝不再存希望。我听到过这一类绝望的声音，真是好难过，魔鬼在他身上得胜。我不再信了，我不再望了，我不再爱了。人间有，我的爱情已经死了，我对这个政府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不再信任某个牌子的油了啊，这都很正常，也应该如此。但是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上帝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让我们有满足的指望、满足的希望、满足的盼望。那不是一点点很 slim 的，是丰富的，上帝能够实现，让我们对明天，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对明天、对未来是有指望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指望，这个世界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我看越来越是如此。 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昨日今日到永远，我们是积极的，我们有勉励。但是好，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勉励，我们刚刚讲，我们也会逃难。基督的生活除了耕种建造，除了奔跑训练作战行走安息工作，我们也有逃难，这个圣经里很多讲，但是我们很少放在心里。我们在逃，大卫、耶稣、保罗在传道在生涯中都逃，甚至各位逃，基督徒不要有一种观念，因为我们受很多传统教育，好像逃都是不光彩不光荣，都不荣耀上帝，甚至都是做人都不好。可是圣经不会这样讲，我们有要逃的时候。马太福音10:23，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是我们不一定要作战，我们不一定要面对。各位，有的时候是需要逃的，有的时候是要逃避敌人的。我们不做无谓的牺牲，我们要很有智慧，我们要留得青山在。在旧约的时候，大卫也有逃过，他打不过扫罗，他也不能够做有效的反击，他不能杀掉扫罗，也不能伤害扫罗，所以他只好逃。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环境是只能逃。我们常常听到一件事，要面对啊，是我们面对现实，那是真的，但是面对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躲避的。耶利米书16:19，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宝藏，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的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各位，我们的逃难都是真实的，列国万国万民，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时候，但是生活中一定有。我们传福音就这样，我们传福音不仅告诉别人只有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只有我们神能给我们永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喜乐和丰富，我们也会跟世界上人讲，如果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起码要有这样的信念，只有我们的神能给我们真正在患难中的保护。也就是神不一定把患难拿走，但是神会给我们患难中的保障。逃到避难所，在旧约里新约里面都有讲到我们逃避。有的时候逃艰难魔鬼的攻击，另外有一种逃保罗在对提摩太有讲，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个逃我想我要讲的再稍微多一点，这个不是少年人私欲，包括贪婪，包括性欲，包括不当的性欲，包括不当的贪婪，这些东西所谓逃，就是这些东西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是不能消灭它的，而它会如影随形跟着我们。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远离它。各位，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作战？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消灭？因为我们在没有死之前，这些邪情私欲从来不是外面加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你不管怎么拒绝色情网络，你不管怎么拒绝那些金银珠宝或女人男人的引诱，各位，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那个邪情私欲就在你的心里会跑出来。这时候我想也是我们要的是逃避。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懂了。我听过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子跟我讲，他说有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在精神方面不是很正常，他说他要求我每天早上星期六在教会跟他一起查经，就我们两个人。他说我们应不应该去，我说当然，我把他痛骂了一顿。这种时候就像约瑟一样，当那个波提乏妻子在引诱他的时候，他 他不能祷告说，主啊给我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让我穿上全副军装，跟波提法妻子一起查经，他就坐在我大腿上，我查经，我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各位，这就是骗自己。有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不必说明，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家庭、邻居里都会碰到的。有些事情你不能说我坦荡荡的跟你在一起，没有，你就躲开，因为我们胜不过，我们就避开。像约瑟那是最好的例子。有的人也许酒对他有很大的引诱，他就不应该买一瓶酒然后倒在那里，嘿，我就看着你，我就看着你，我就在那里把玩，我就闻着你，我就不喝。各位，这就是试探上帝。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起码我没有这个能力。有一个人考驾驶，有一个人在招驾驶，有钱人，他说，你的技术我们可以在悬崖边开，你离那个悬崖可以离它多近。他说，我啊，哦，大概三寸。问第二个，他说一寸。问第三个，哦，我连悬崖边一尺都不敢挨近。第三个就录取了。各位，我不是说你的技巧，尤其我刚刚看到，哦，在这条巷子里面，恐怕你的技术真的要离别的车一公分呢，啊。我不是说不要有技术，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危险我们是要躲避的。你不必开到悬崖边一公分，我要跟那个我的女秘书相近一公分，各位，一公尺都太近。好，这个叫做躲避。那个躲避常常是心灵方面的，求主让我们的心，因为这些东西会来的，当然也包括眼目的情欲啊，或者是别的时候我们不想躲那些人事就跑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避免这些事情，怎么样躲避这些事情。昨天晚上我在这里吃饭，对不起，我听到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有很不幸的事情，是一个护士被开除了。我觉得这些时候，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有很不讲理的病人，而现在的督导都是站在病人那边的，病人在医生还没来的时候是跑到床上睡了，这很不讲理嘛，很霸道。各位，人生中间有很多这种情形，你有理别人没有理，但有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有的时候你就要躲避，有的时候你就不能跟他讲话，因为你讲话一定会错的，那个时候情绪你就要躲开啊。这是上帝给我们智慧，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这里面有很大的智慧，也有很大的谦卑。我们说这话不是不勇敢，耶稣没有不勇敢，大卫没有不勇敢，但我们躲避，有的事情我们要躲避，有的情欲我们要躲避。那有的时候有艰难，我们的躲避也是到耶稣那里，就我们刚看过耶利米书16:19，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难所。就是上帝不仅是我们的磐石山寨，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的父亲，有的时候也是避难所。就是我们在世是有艰难，是有避难，是有需要避难的地方的。这里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仍然有逃城，仍然有误杀了人无处可去的地方，他要去逃城。教会就是逃城，教会的门就像你们的门一样，我们是对人开放的，谁都可以进来，我们欢迎每一个人进来，当然人家都不想进来，我们欢迎人进来。当然我们进来以后，也许有一些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管制，有些人是什么流氓是什么进来我们怎么样，但是各位，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是怎么走投无路的，或者是怎么样糟糕的，或者像悲惨世界里面那个故事一样，教会是人的避难所，教会是逃城。主啊，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窝，麻雀为自己找到避暴雏之窝。我们感谢主，虽然这是一个避难所，虽然在世上的苦难不能消除，但是神有为我们预备避难所，神让我们有平安。我求主帮助 避难所也好，祭坛也好，逃城也好，这都是指着耶稣的十字架。不过我们要讲的广一点，耶稣的十字架在教会里面呈现出来。所以我也劝各位不要停止聚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承受家庭工作各种的难处，我们需要有哭诉的对象啊，单单仰望主就可以了。是是是，有的时候主我也不想仰望了，那时候就是教会爱我们弟兄姐妹，为我们仰望，为我们祷告。你说我的气就是从他惹来的啊，这我也知道，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不离开教会。好，持守要抓紧神的话，被上帝抓紧，以至于我们能抓紧神的话。逃，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多少电影里面有这个，多少电影里面故事里面逃亡的时候，那个人说我走不动了。多少时候电影里面那个要爬过那个墙的人，或者是撑过去抓住绳子的，在就要爬上城墙的时候，他没有力气了，手松了，掉下去了。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力量。各位，持定永生，持定你的希望。持定是静态的，逃是动态的。那么下面又有一个静态的，十九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写的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短短几句话写的，又有静态又有动态。逃是动态的，持守是静态的，现在又有一个静态的灵魂的锚啊。今天你们选的诗歌都跟我讲得很配合。灵魂的锚，什么叫灵魂的锚？各位，我们今天不懂什么叫锚了。锚是让那个船不会飘荡的东西。那因此我们说灵魂的锚，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让我们心里能够平安的。诗篇107篇23节有讲，在海上大风大浪，我们摇摇晃晃，我们心因为患难而消化，我们好像醉酒的人，我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我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从他们的患难中把他们领出来。我想我们在讲说灵魂的锚的重点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动态积极的生活，我们也需要静态的心里有平安。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试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平安，会害怕。跟老婆老公吵架的时候，或者遇见一个将要有的风暴要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在长期失业的状况中，我们没有平安，甚至我们的自信会越来越低。我们这几年在教会里有一些年轻人，我看了都好觉得好恐怖啊，很自信的人，你失业半年以上，会对很多东西都怀疑了。本来很满有信心，没有信心了。各位，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失业，有的时候是疾病。不要说很长远的疾病，各位你试试看，我希望你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你失眠2天看看，不要失眠20天了，2天看看。甚至失眠一个晚上，然后再失眠，吓都吓死你。我们人是很脆弱的，我们刚强是因为环境还算好，身体还健康。当环境稍稍变一下，身体有一些变故的时候，我们就会心就很不安。这里说灵魂的锚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救恩，上帝给我们的指望，让我们心能够平静下来，我们的心得安宁。这样的诗歌实在太多了，只是这样的诗歌用在我们身上，就我觉得从小孩到大人都需要。小孩有害怕，大人有害怕。我们每次健康检查，年龄越来越大，那个指数越多不好，越来越害怕，然后怕要怎么办，要吃什么药，也很担心。 我的心哪、啊，你为何忧闷？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灵魂啊，为何飘荡？为何？因为自然是这个样子。我们老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政府叫我们担心，我们的教会叫我们担心。有的时候是一直随着你的夫妻之间的难过。诗篇六十九篇第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各位有这样的状况吧？有的时候很常这样。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四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有主的应许、主的话、主的发誓和启示，借着这两个永不改变的，这个世界一切都会改变，而且常常就我们肉体来讲越改越衰老不好，但是我们可以因着主的应许，永不改变的应许，大得勉励，使我们生命像灵魂的锚一样很稳当，但是又像一个船通入幔内，跟随那个做先锋的耶稣进入幔内。这又变成动态的，进入幔内就进到上帝那里去，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赦免和平安，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一方面有静态的平安，心灵平安，我心里得平安，在暴风雨当中，在长期的病痛当中，在跟老公的关系不好当中，在业务不好当中，在失业或者是常常被老板骂的当中，或者是客户常常骂我们，各位，这些都是工作上现越来越多的艰难。我们有平安，有灵魂的锚，然后我们又是动态的，我们继续往前面走，我们而且走得越来越稳健，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跟弟兄姐妹一起跟着做先锋的基督，进到上帝的施恩座前，进入幔内，跟上帝和好，也跟人和好，也在过一个和好的生活。他为我们成为大祭司，这一切都建立在耶稣我们成就的救恩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勉励我们，让我们得到勉励。主啊，你绝不会说谎，你的话说有就有，面立就立。但主啊，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软弱的肉体常常叫我们真是叹息，不受安慰，觉得恐慌，觉得无益，觉得无趣，或者觉得害怕。各个年龄层的人都需要彼此的帮助，而我们自己都这么软弱。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做先锋的耶稣在带领我们，有圣灵在安慰鼓励我们，宝会是在给我们真实的鼓励和安慰，给我们不会羞愧的盼望，给我们坚定不改变的应许，给我们你发誓的应许。谢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彼此扶持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